所以，真相见。 这里告诉大家说，大家不要执着在有一个真相，因为学佛最困难的不外乎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这个肉体上，所有的功夫呢，大家都会在我们的肉体上打转，都是着相。那这里提了，凡夫所有相呢，皆是虚妄，所以他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诸法。意思就是说，你要首先要先去掉真相。那人相不足的话，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说人相不足、受相不足、我相不足，在这个相上不足的话，就会你有你有我，那有你有我的话，就有他。这样子的话，分别计较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学佛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大家要在当下要好好。我说这四项如果不足的话，恐怕我们会从这四项当中它就延伸八项甚至十六项种种的项成了之后，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处理这个怪象，然后就如同然后那个盲人摸象是一样的情况。那在这一段来讲的话，只要我们去除掉真相，真相灭了之后呢，才可以见如来。那在第六题里面呢，你看到第十页的倒数第一行，虚无理来佛也。第十页倒数第一行，你开始是属于第六题，正见即有分。他提到的是，我们要先将真相去除了之后，再去掉我们的心相，我这个内心的心相。有了心相呢，为什么说呢？因为有了心相，就会有我的法相。这观念呢，如果听不清楚的话，那不管各位是打坐也好，或者呢做其他的那个修持的功夫，我们通通呢很容易落在这个心相上。那会有我们的心相呢，就造一个法相，最容易呢欺骗自己说啊自己在修道、做功夫、做功课，事实上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展现，甚至于。所学的东西还是落入在于语言文字概念上。因此呢，佛陀就告诉我们说，如等比丘要知道什么，佛说法如法理者，法上应者，何况非法。就是说一切的法呢都不是法。他说佛陀说的法呢，就像过河的那个船，过了河之后呢，船是要舍弃的，不要还要特别去抓一个法来当成是正法，这就是法不能舍的一个意思。那在第十八页倒数第三行，进入到第九品，第无相分，一相无相分。在第九品十八页倒数第三行，须菩提于云何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真正的佛法还是要去除掉真相、心相，甚至于要不生法相。你心里面呢没有制造出一个相出来的话，你也不容易去捏造一些所谓的妖魔鬼怪，甚至于说在禅宗里面呢，这些禅师常常呢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怪相，然后呢这当中去探究出他的一个。那我们说在修持上千万不要佛相，因为这都只是一种修持上的一种因缘际会过程。就像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许多打坐或者是礼佛，甚至于说可能诵持金刚经、金刚经或者是其他的经典，有的人在这个诵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感应，不管是看到佛菩萨的世界，或者是一些天主的世界，我要跟各位提醒的是，千万不要着相，因为你着相之后，你就容易着在这个幻象上，会升起魔障。我们说佛来佛斩，魔来 要仔细讲的话，应该也是像我这么简单的形容。我今天只是要讲重点，各位如果有心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再去查各种经典图像有关于智慧的部分。那请各位呢，再把心神翻到第46页倒数第一行，整个经文就进入到了第17分，也就是六进五我分。在六进五我分46页倒数第一行第17分，这六进五我分呢，这里告诉我们，整个来讲，要成佛的话，它有个方法工具要具备。那我们说成法成为成佛的话，它的工具要如何的具备呢？这里还是提到什么？就是第一波罗蜜。但是它以这个智慧来讲，他说呢，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你第一波罗蜜。你说，哎呦，智慧很高啊，那你自是聪明的话，那这里你特别显现出说我是第一的人，或者说我是第一智慧的人，那相对的。是第一等的这个份人，这里提到的怎么样才是属于第一等的智慧，我们如果要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言语高端心行念处。这个时候呢，你这样的一个境界，你没有什么样子的知，你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病，这就是第一波罗蜜。我们说用这样子一个无所求的心来接受成佛，这就对了。那佛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无所住相。到了第17品的内容呢，佛他再一次的又在提第二种说法。这第二种说法就是提到的是无住无相，空无住无相呢，这个是波罗的第三法印，也就是我们刚讲的空无相。就是在《金刚经》里面特别提到的这个三大要点，《金刚经》里呢，它一个字也不会去提到空，但是它在这个无住无相上，自然而然就空了。不过各位要注意的是，空与不空，这个都不能做到连接，所以在这上面它不会特别提，它只说无住无相。走，因为为什么要怎么讲呢？因为要首先先去除掉身见，身见去掉了，才不会执着有我。如果你执着身见的话，就会有我。那你把这个我身体看得很牢的话，你呢就容易呢让自己起烦恼。因此在这里强调的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身见对我的这一部分的观念先给去除掉。你把身见去掉之后，相对的慢慢的，你世间的这个见你也会去掉，把物质的世界空掉。我们常常说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甚至于呢药师如来的佛祖，都不要以世间法这个部分来斗。如果你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你没有办法去讲到西方正信以及东方净土，要把时空观念、身心的观念通通都放下来修持才行。那在我们看的第56页的第一行，56页的第一行呢，这里提到的是第8分，也就是一体同观。他特别强调的是身心不可得。在这个方法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要从自己的心理上来做检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这个名为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不可得的意思。这个过去已经过去了，那未来的还没有来，甚至于我们说的刚才说这个现在心，这个心想的是现在，但是当下的这一刻也就过去，真的是如金刚经所说的如梦幻泡影。那我们众生的烦恼就是这 因此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年纪大的人常常会跟年轻的人讲说，哎呀，想当时过去我们怎么样啊、哦？那刚刚在讲过去怎么样的时候，如果讲一次还好，似乎很容易是一次讲过，几天之后他又忘记了，看到你的时候呢，又在讲一次，过了一阵子之后又在讲一次，所以为什么常常年轻人看到年纪大的人会觉得很困扰，就是问他觉得说，他的动作呀，他直接说不一样，你动你动，风别说。我想以这样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到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一直去做这样的一种思考，那真的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过了当下的这一刻，也就过了。你说好的、不好的，你能够有什么抓住吗？金刚经的三心不可得，各位好运用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能有智慧，不会动不动就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事情，甚至于不断活在自己的思考模式当中。好，那如果在座的各位年纪是大一点的话呢，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自处之道，知道说年纪大的人总是会不断的一直回忆、一直回忆，就要让自己觉得跟得上年轻人的想法话，就是少回忆，好好的活在当下。但是我要说，年轻人你不要因为我这么说就很得意，比如啊，这种老会啊，那共同红旗花园，好，那我要跟年轻人讲，年轻人也不要太得意。经过十几年之后，你也会知道别人啊、那永远都会有明天，但是那个明天呢，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好好的面对日子来生活。我们说，真正现实的生活，只有活在当下。你当下的心能够心安理得的话，这个心就是属于清净心，那安如佛法。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整个来讲，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常听到说，学佛啊，我刚学佛。我总会听到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强调，学佛首先要先学做人。你能够把人做好，把它做得通达的，那你成果也就接近。各位刚刚讲的三心不可得的这样子的方式，是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第一前面的那个结束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各位再进入到我们的看本第63页的第四行，这里已经进入到22品了。22品这里呢提的是无法可得，无法可得，它呢是这个经文内容，它又对你呢再重复的说一次，说不住一切法相，你有法可得呢，你住在法相里面已经不是这个道，所以他特别又告诉你说无法可得。金刚经会让我们觉得，比如说相信他很加温柔，这个见得如来，就说没有见如来，然后就说，说到法，然后又说非法，然后就是正的反的，他不断的一直在那里重复。各位，你们不要一直在那说，佛陀行持多贤策，人民公仆，人民公佛。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各位要试着去的时候理解说，他的含义跟人家讲。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出家21年那有时候这个上次的一些开示就是在我们当弟子的偶尔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那也还没怎么说呢？他以前呢，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后来我才理解说，原来师父要去除掉我们的法执。我们偶尔有时候呢，我们这些出家众还要回到佛光山再去上课这样子。有一次呢，他要上课之前，他就点名，他哪一个道场，哪一个道场，哪一个道场，这点名点了一下之后呢，他 种什么因应当时那种分析，就是后来我发觉它最主要的就是要调我的什么，调我的方法或者那些观念态度的问题，就是你不要执着于说第一大的分析，它就是要算的，叫你转念，叫你去掉你的执着。所以在座的各位，回归到各位的那个身上之后，你还想说，当你面对的这些工作职场的人，或者说压力的这些人事物，大家就不要执着说，第一大工厂，第一大工厂，阿姨大阿姨，我一两天我加一个阿姨啊，没关系啊，总是会有这些意思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当下面对到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你自己能够自在的，或者说不要留下一些缺憾在自己的身上。不然我们这样办很辛苦的，我所谓的办很辛苦是他们国家在办，我们昨天准备上面选上的才好不容易解约四年之后，这几年花的怕感，那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就来办一次，他们那办也是，我们不是就是过去的要赶紧就把它办好吗？真的是哦，要记得哦，生活的实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你的我们的精神里面还有提到的，在69页第二行第27题，这里提到的是无断念生。在佛法里面他没有特别说空，但是他也没有讲断念空，所以说不管是空观或者是断念界，这个都不是，一直就是要发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在法他说呢不说这个断念相。那在第73页的第一行到了这个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第30品的这个因何理相生，他提到的是如来这个本体本来就是体相用的。那整个成佛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也有提到佛的那个法身、报身还有应化身的这个道理，他整个的一个重点是在讲的是因何相。那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来讲说，一切都是属于暂时有的，但是他不会特别强调说是完全没有。各位往往有时候容易执着在那个文字上，会认为说啊空啊，空就什么空空都没有，不是。那个空他强调的是他不是永远不变的，他只是因缘暂时的一种机会，意思就是说要我们能够懂得用因缘法来观，当我们面对到一些事情的变化的时候，也不会执着在那个有的当下而让自己痛苦难过伤心。所以说这个是属于什么必定空正有义，那空是一个境界，它是一种作用。那佛在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学佛的佛弟子呢，要好好的发愿，发什么愿？发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进入到涅槃，能够度一切众生。但是在度一切众生的当下，自己又要在念头说我没有一个众生可以度。各位如果大家都能够把我运用金刚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内容去思维的话，相信各位呢不会有这样子会说，哎呀我不要我不要随便发愿啊，我发了愿之后就会有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我有时候他会觉得说那是因为真的是执着在人家上，所以才会跟那些众生呢去相应。如果你的心不去跟他相应的话，就算是他做一种事情，你都会认为那是一种因缘，然后是要鼓励你要好好修持。那在整个来讲金刚经的这个内容呢，我想特别再回到前面的一开始的经文。其实金刚经它并不是唱高调，为什么呢？它反而是很平直的教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修行。我们经文一开始在第4页这里呢，它不是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吗？怎么修行？不要忘记一开口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在这第1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吃这个什么穿衣或者是吃饭乃至于洗脚睡觉都是规规矩矩。 都一样。 七天的信徒谈时间，五天叫讲经，两天有影片来欣赏。这个影片呢是看那个往生信徒的那个影片，另外还有是讲因果，介绍因缘果报的那个影片。那在五部经典里面来讲的话，我看时间可能也会以那个短的那种佛典故事半个小时的这个片子给大家看之后，那我们再透过这个光亮收集或者是这样东西，那我们大概功课是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预计呢，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我只希望百个人都是有心要好的了解净土这个经典，因此我们安排在明光明寺三楼的那个法轮堂。那法轮堂的位置是有限的，那我会事先先请示，希望各位尽可能呢就是早一点报名。好，那如果人数太多的话，我们再来做场地的调整。换言之，上是希望就在三楼法轮堂整个大家听的那个听也好看也好，效果会比较好。那如果晚上呢需要住宿的话，也可以尽早做登记。这里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预告，过完希望各位不用特别跑到其他道场开口去说我们在金光明寺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分享的话，你就点点吧，打个空格，这边选择招聘的话，出来再说啊，金光明寺有不少人啊。如果大家希望我在这里久一点的话，就不要再替我当面哈，人家说不怕美人长如你。有些话我想会不要讲过了，不过很多东西就是我很清楚的是，休息最好就是老师的那一点定调一点。我现在对定调这两个字享受很多，越定调越好。好，那今天下午我们陈红好像不好意思，我除了老师，我们的队友，我要感谢一位。有双小五，还有杨碧莲，还有陈俊祥三位同学，给大家看一下。还有碧莲，他们三位呢，奉养大家这个三明治，好，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欢喜，祈愿佛菩萨的加持，祝大家身体健康。